我想罗马书是我们大家喜欢而且是熟悉的一卷经文。那么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罗马书，是因为我盼望借着罗马书我们能够深化我们跟神的关系，也能够深化我们跟彼此中间的关系。那么更重要的是能够在我们的信仰上，我们今天能够在一起来思想，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走过了一生，我们跟上帝，还有跟我们的亲人，跟我们的环境，还有跟我们周围的人，到底建立了一个怎样的关系呢？如果我们与神的关系好的话，我们跟环境的关系就会好，然后我们跟人的关系就会好。这就说明说我们内在的光景呢是好的，是合神心意的。那么如果我们跟人的关系处得不好，那么我们就会在一种状况底下，就是我们会觉得孤独，然后也会怪异，然后我们跟上帝可能也没有办法非常的和睦。那么罗马书这一卷书呢，在圣经里头它是被定义为这个救恩的神学，我们说，而且在罗马书也讲到福音本是神的什么大能，要救一切什么相信的。所以罗马书它讲到福音，讲到救恩的神学，讲到救恩，特别是跟我们的信仰是有很深的关系，其实都是为了要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呢，让我们跟神跟人能够建立更好的一种关系。那为什么我们会跟人处不好，跟自己处不好呢？可能是我们有一些地方出了问题。那到底是怎么问题呢？这个就是救恩要来帮助我们解决的问题。那如果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在人际关系上面，他们没有办法存着一个勇敢的心，那么也没有办法存着一个很认真的态度想要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么可能他的生命就比较难更新变化。因为他就会觉得说，那我跟人既然不好相处，那我就跟我自己相处就好了，我自己好好修行就好了。那这样子他跟人的关系渐渐的就会断离，就会隔绝。我必须说这样的信仰很可能会走错路，可能会走错路。那这绝对，这种孤独的状况绝对不是上帝要的，也不是一种合宜的光景。所以今天我们大家在这里彼此相聚，上帝借着使徒保罗给我们留下了罗马书这一卷书，让我们可以更多的就是要去认识神，然后认识自己，然后让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能够处理好。我想这是我今天希望跟大家来分享的。哈利路亚。我们教会有一个非常可爱的老姐妹，她常说，马妈妈走了之后，她应该算是教会里边年纪最大的。她非常的真诚，那么她也非常的真实。就在我们在橄榄树查经的时候，因为查到，特别是今年我们讲到黑暗要渐渐什么过去，真光已经什么照耀，所以我就问大家说，那我们心里边到底有什么黑暗呢？就过了好几个礼拜，他在分享的时候，他说他开始去想他生命当中到底有什么黑暗呢。他说他最近因为身体常常痛啊，那很痛很痛的时候，他都在干什么你知道吗？他都在埋怨他的父亲。他父亲其实老早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然后这个他有一个妹妹就跟他说，姐姐你不要一天到晚都说爸爸打你，爸爸从来没有打过我。那么后来他就做了一个梦，在梦中他看到一个小女孩躲在角落哭泣，他就问那个小女孩说，你在哭什么呢？ 然后圣灵就告诉他说，躲在哭泣那个小女孩就是你呀、啊，她现在已经超过80岁了。他就想起他13岁的时候，他的母亲过世，那天他躲在角落里边哭了一天，没有人理他。然后到晚上才有人在找他在哪里。那么从那个梦，上帝启示他，他知道当他13岁的他母亲过世那一天，他是一个瘦瘦小小的小女孩，躲在角落哭泣。然后他说，从那天开始，他觉得他的妈妈没有办法那么早就过世，都是他爸爸的错，因为他爸爸没有把他妈妈照顾好，所以他就怀着那样的思想去建造他的生命。你知道那种13岁、14、15岁，都是我们在建造我们的人格，刚刚在萌芽的一个时候。然后谈到这里，他的见证其实就结束了。然后他结束之后，他站起来，他在角落里头忍不住哭泣。当时我想了很久，后来当我要开始查经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们的生命能不能顺着这个脉络去想，就说他在13岁的时候，他就觉得妈妈的过世就是因为他父亲没有把他的妈妈照顾好，让他这么年轻就失去了母亲，那他对父亲怀着一种怨恨嘛，所以他是不顺服他的爸爸的，他是悖逆的。所以他的妹妹就跟他说，你不要这样讲，说爸爸打你，爸爸从来没有打过我，因为他悖逆。后来他自己就说，他常常跟他爸爸说，我为什么要听你的，他说他爸爸就气得发抖。我要说这件事情是说，他的人生开始有一个脉络，他可以开始去想。所以当他进入婚姻里头以后，他也很像斗鸡啊，这个 我突然想到有一句话，那句话来源不清楚，有人说是毛泽东说的，叫做与天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与地斗 其乐无穷，但是也有人说不是这样说的，好，这个不可考。我要说的是说，因为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遭遇了这样一件事情，让他就是觉得他要去 fight， 要去奋斗，然后他也成就了他非常刚强的一种很好的一种性格跟人格。所以顺着这个脉络，我要提醒我们的老姐妹，就是说其实这样子他可以去解释自己的人生了，他人生得到解释，为什么他进入婚姻之后他仍然去跟他的丈夫 fighting， 因为他已经在13岁的时候已经养成他那样一种个性。所以我要说的是说，其实救恩很重要一件事情是让我们认识神，很大很重要一部分是我们要认识自己，更重要的是你要能够解释你的环境，解释你的人生。所以很多人的人生他得不到解释，你懂我的意思吗？得不到解释就是我为什么碰到这样的事情，我为什么碰到这么让我痛苦的人。那么 这样的一种信仰会让我们对救恩会有一种问号。那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段经文，其实也是希望帮助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说解答这个问题。当你对你的人生有一个解答之后，其实你是快乐的，你是觉得神是好的，觉得神是好的。所以我说罗马书其实它是基督信仰的一个根基啊。那么罗马书它比较谈到的就是关乎我们的思想，关乎我们对上帝、对人、对自己的看法，就是我怎么看自己，我怎么去认识我自己。那经文特别是我今天做的主题经文，也许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但是我相信有一些经文读不懂的人也大有人在。所以这就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的信仰常常是人云亦云，就人家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 不是根据主的话，不是根据圣经的启示而来的。所以今天我用罗马书这段经文要告诉大家说，我们都知道因信称义，特别是在基督教，就是所谓的新教，当马丁路德他起来改教之后，他复兴了这种因信称义这样的在罗马书里边的。而这个救恩的果效，什么叫救恩的果效？就是说救恩对我到底产生什么样的作用？救恩对我的作用是什么呢？救恩对我的功效是什么呢？那当然我们今天如果读了主席刚刚带我们所读的经文，我们知道我们能够与神怎么样相合。所谓的与神相合，就是我跟神中间有一种和平，有一种和睦，有一种非常和谐的关系。然后最后一句话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以神怎么样为乐，好，以神为乐。当然今天的诗歌歌词也都在叙述这种我要以神为我的快乐，然后要得到神的什么爱。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罗马书第五章一节到二节的经文，请大家读好吗？我们既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那这两节经文我们可以说是救恩的一个脉络，或说这个叫做救恩的一个过程。你知道救恩是有一个过程的，那因为这里头包括了过去、现在还有什么未来。你知道我们都有什么过去，然后我们也有什么现在，然后我们呢还有我们的什么未来。所以在第一节这里说，我们既因信什么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什么相合。你知道这个叫做一个完成式，就是他已经完成了。这也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最后一句话讲的两个字，叫做成了，就他已经完成了。所以救恩他有一个过去完成式，就是上帝已经为我们什么做成了救恩，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与神怎么样相合。所谓的相合就是我可以去靠近他，因为你知道这是他的功劳啊，不是靠着我的挣扎，也不是靠着我的努力。我跟神中间我能够靠近他，我能够跟他有个和睦，能够跟他联合，我跟他中间有一个什么平安，这个叫做已经完成的，叫完成式。那么第二节的前半说，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现在所站的什么恩典中。所以这个就讲到什么现在，这个叫做现在进行时。所以你现在要怎么样，就是要进入这个恩典，这个恩典就因信称义。那你要进入，而且你要站稳，你不要从这边被推倒，理解我的意思吗？你不要被推出去了，你要站稳在这个地方。所以他上帝已经为我们做成了救恩，让我们能够与神相合。然后我们现在进行式就是我要进入，而且要站稳，站在这个什么恩典当中。神对我们一生就是无尽的恩典，因为他有说不尽的恩赐，就是他有说不完的礼物要给我们。他是一个给予的神，是一个赏赐的神。然后第二节的后半说，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什么荣耀，这个是我们的未来。所以我们到底基督徒，我们已经信了，你现在要进入而且站在这个什么恩典当中，未来你要怎样，你要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什么荣耀。我们在我们教会的人都知道，所谓神的荣耀就是神的生命嘛，神的气质叫做神的什么荣耀。所以这是我们的未来，或者说神的荣耀是我的目标。好，你未来是要做什么？你的生命未来要做什么？要做成神的荣耀，是不是？是不是？所以未来我们基督徒的未来就是要做成神的荣耀在我们的什么生命当中嘛，因为那也是永生啊， 那也是永恒的生命。所以我今天没有把第三节跟第五节列在其中，是因为我在台北已经讲过这一篇的信息。那里告诉我们说，就是在患难中也是什么欢欢什么喜喜的。下面说，我们才读来，因为什么？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你知道这个生是什么？这个生不是挂上去的，不是别人告诉你的。你知道这个生是什么？这个生是你要去完成它，你要把它做出来，那是生出来的，是做出来的。好像怀胎九个月就会生一个什么孩子嘛，正常的话是不是？所以你是要去把它生出来的。而且你要知道，要知道什么呢？就是在患难里啊，患难生什么忍耐，不是在平安里边生忍耐的。很多人很希望说，我一生最好太太平平，平平安安，无灾无恙，什么事都不要临到我。 不是的，这里说因为知道患难生什么忍耐。所以你怎么去生这些东西呢？忍耐生出什么？老练。什么叫老练？就是你有确据。你知道你经过太多次之后，你就知道，哎，这个我知道了，因为我已经经过太多次了，我已经非常有把握了，我非常有什么确据了。所以标准是在患难里，标准不是在平安里头。知道什么？知道患难会生出忍耐，忍耐会生出老练，那么老练会生出什么盼望？那个盼望是真正的盼望。你知道这就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锻炼的过程，或者说这是基督徒成长的什么过程。那么要知道说，患难对我是有很大的价值的。那么碰到患难的时候，你更多的是要操练等候，操练什么安息。操练的时候你需要有力量嘛，因为你没有力量的话，你怎么能够忍耐呢？所以你就需要力量。所以呢，这里说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神把他的爱借着圣灵怎么样浇灌在我们的什么里面。所以你就需要有神的爱的能力充满在我的里边，让我能够再持续下去，让我能够再得胜。而后面的六到八节这里说到我们很熟的，就是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什么罪人死。那里说到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但这不是我今天的重点。第八节说，唯有基督，我们一起来读来，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替罪人死的爱，这个叫做神的爱。所以神的爱跟人的爱是完全不一样的，神的爱跟人的爱是完全不一样的。神的爱是我们还在做什么罪人的时候，神的爱就在这里向我们什么显明。所以神的爱它的实质是为了人的软弱而存在的。我这样讲你们也许觉得很奇怪，你知道这个软弱的意思就是你生病了，然后怎样，你没有力气的。最近有一个老姐妹也跟我讲这句话，她跟我说她前一段时间出车祸的时候，很严重的时候，她儿子天天在她床旁边绕来绕去，问她说，妈妈你好不好，她说好像很怕她死掉这样子。然后随着她一天比一天健康之后，她说我的儿子再也不理我了。其实我的感觉也差不多，就是这个二月的时候 我有一段时间有带有一个礼拜病得很严重，哦，牧师简直像天使一样照顾我，然后等我健康之后他就恢复原状这样。我要说的是什么？神的爱是在人软弱的时候才会向你显明啊。所以我们要不要去想一想，你是不是太刚强了？你刚强你就自己好好活着就好啦，什么事自己做就好啦，你什么都靠自己就好啦。所以这句话是什么？是唯有基督在我们怎么样软弱的时候才为我们死。然后下面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我想问大家一件事情， 你什么时候会珍惜救恩？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自己觉得自己是罪人的时候，对不对？当你觉得自己是义人的时候， 你怎样？你要看别人不顺眼嘛，对不对？就看别人都不好嘛。所以神的爱哦，我必须说，神的爱永远没有改变，但是我们却是只有知道自己是罪人的时候，我们才会去珍惜神的爱。但是这里头蛮吊诡，你知道，我们又要希望自己好嘛，你又要做好人，对不对？你又努力的做好人，那你这个就是要去想什么叫罪了。因为罪不是我们一般说的那种杀人放火法律会定的东西，罪在圣经里头叫做亏缺了神的什么荣耀。你活得不像神就在罪里了，这话会不会很严厉？但是事实上就是如此，不是吗？我们有多少时候活得不像神，对不对？所以除非我们有这种警觉，这种自觉，我们才会觉得，哦，原来我真的是从头到尾是一个罪人。否则我们说自己是罪人，就嘴巴说说算了啦， 嘴巴说说而已啦。人家如果觉得我们是罪人，我们已经跟人家吵架，好，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是义人。所以我要说，神的爱的本质哦，是因为人的软弱才为你预备的。神的爱，你什么时候会感觉你觉得自己是罪人的时候，你会非常的珍惜这个救恩。所以希望救恩对我们每天而言，希望因着我们更新变化的缘故，这救恩对我们每天都是什么新的，我们对神的爱每天才有办法什么更新。所以神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呢？神的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爱。在什么时候？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这叫做神的爱。所以当人觉得他软弱的时候，上帝就为我们预备了他的爱。那么当你意识到自己是罪人的时候，你没有别的救法，你只能够单单依靠耶稣基督为你死了。否则你会觉得，我有这个罪，我已经在地狱里了。你就知道说救恩对你多么宝贵啊！所以你就体会到神的爱了。这个是神的爱。所以当你认为自己还是义人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去体会神的爱的。这也很就是在四福音书，耶稣基督在西门的家里边做客。西门是个义人啊，而那个犯罪的女人打破了香膏，去膏耶稣的脚，不断的哭泣。然后西门就很不以为然，耶稣，你若先知，你应该知道这个女人是什么样的女人呢？耶稣他不用开口，耶稣已经知道西门在想什么了。他说，我进来你也没有给我水给我洗脚，这个女人是用香膏给我洗脚，然后用眼泪来替我擦脚。然后耶稣讲了一句话，爱大的赦免也大。我们为什么会爱神？因为得到的赦免太多了，你怎能不爱呢？那如果你是一个义人，老实说也不太需要了啦，因为你就靠着自己就活得蛮好的了。所以我们今天希望先给大家这个前提，就是我们要知道神的爱是什么。神的爱叫做替死之爱，就替我死的爱。我今天可以活着是因为耶稣基督替我死了，所以我今天可以活着，今天可以活着。所以我们来念一下今天的主题经文，在第七章哦，或者说我们一起来读，来，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不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既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 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因为我挂号那个是他的原文的一个注释哦，就是帮助我们能够更多的了解。所以这里第十节说，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你知道这个得救是你可以安全，而且你可以痊愈，你可以痊愈，就是因他的生得救，是因他的生命。你知道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他的生命跟我们完全不一样，我们是因为他的生命而得到救恩，这个叫做赐生之恩，因为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是会坏掉的，是在最终会灭亡的，而他把他的生命怎么样赐给我们。所以一个人的生命他渐渐成熟到一个地步，他的祷告方式很多的是一种默想，就是主啊，我与你同在。祷告呢也很多是为了别人祷告，比较少去为自己祷告。因为我们对上帝有信，知道上帝掌管万有，对人有爱。这次我跟牧师都确诊之后，有一个姐妹我们祷告的时候，她说你是我们心上的人啊，所以一定会为你们祷告的。所以我要说的是说，有多少人是我们心上的人，我们是纪念他们的，所以我们是在心里头是关心着他们的。所以当你关心了你心上的人的时候，你一定在祷告里边，而且你有一天你可以宣告，当你宣告的时候就一定可以发挥作用。然后我们的祷告就渐渐产生一个现象，就是上帝的旨意一定会成就。你知道神的旨意在每个人身上叫做纯全善良，而且是什么可喜悦的。请问你有什么比神的旨意成就在你爱的人的身上更宝贵？那你还要怎么祷告？你了解我的意思吗？那个祷告是比你想象得到的要高出多少。所以如果我们懂得怎么样为别人祷告的时候，其实你要真的知道愿神的旨意成就在他的什么身上，那是最高而且是什么最美的，最高而且是最美的。那天中立牧师在群组放了一个他在 TOD 讲到的一个视频，那因为儿子本来在自己家中，我觉得我没有很注意他讲到，但是别人也会给我回馈，好，就说从他的讲道里头得到帮助。但是因为他在外面，他在 TOD 讲道，所以我就很认真的把那个视频从头到尾都看了。看完之后我心中有个感觉，觉得他真是神做成的工作，与我无分啊，那是上帝的旨意成就他的身上。他现在49岁，是49岁我把他生下来的时候我不能想象的。我当时只希望他健康的长大，因为他在保温箱保了40天，只希望他将来娶得到太太就好了，我就心满意足了。但是他今天成了这样的一个人，你了解我的意思吗？那个是我觉得只有上帝做得到嘛。请问你做母亲的你有多爱，你能怎样？你能规划他的人生吗？你能计划他的人生吗？上帝把他做得好好的，把他做得好好的。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我们的祷告就是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这是不是最高的祷告？是不是比你的祷告好很多？那一切对我皆美。所以我们要更多的操练，就在主里面的安息。我跟你说，上帝为你所爱的人死了，不会比你爱的少了。你不要以为你最爱，差很远，差很远。这样能不能释放我们？所以我怎么样才能够生出一种就是盼望，就是当我们在各种各样的困难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盼望什么？刚讲过了，盼望什么？神的荣耀。大声一点，要盼望什么？
神的荣耀。
记住好吗？你未来人生的盼望叫做要盼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什么荣耀。好，那你说我现在很困难啊，我怎么样才能够生出一种神的荣耀来呢？ 让我能够得胜有余呢？这个叫做基督的信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慢慢成熟起来之后，我们就会这样祷告，就是愿你的旨意怎么样成就，愿你的旨意成就，成就在我的身上，成就在他的身上，成就在每一个人的什么身上。所以如果我还没有成熟呢，那个人就按照个人的什么地步行嘛，因为没有什么是对的，没有什么是错的，就好像所有的人都对，就好像我跟你讲说，在我年轻做母亲的时候，我只希望他将来娶得到太太就好了，好，不要娶不到太太就好了。但是那个年纪，我那个时候就只会那样祷告嘛。所以如果你现在祷告的阶层还在拼命求这个拼命求那个，只要上帝同意你，你都对，你都对。但是你渐渐老练了，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希望我们在告别这个尘世的时候，离开这个世上的时候，希望我们的生命能够非常的丰富，能够充满神的荣耀，然后进入永恒。就像大卫所说的，主啊，当我睡醒的时候，我希望我仍然可以看见什么？你的面，看见你的面。所以第九节这个地方说，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什么称义，我们在这个第五章第一节说我们是因信称义，对不对？第九节这个地方又说，我们既然靠着他的血称义，好，为什么你是好的？第一节是靠着因什么信称义，第九节是什么？所以你现在是好的，这样理解吗？因为你信他的血就是好的，好吗？我觉得很多人一直被一个东西所困扰，就觉得自己不好，别人觉得他不好，不要再被困扰了，好不好？好吗？
好，
你是不是好的？
是。
为什么好？
因为信，
因为耶稣基督的血就是好的，好吗？你看别人也要这样看，因为他信，他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他也是好的，好不好？要看自己是好的，也要看别人怎么样，是好的，是好的。所以无论你在什么样的光景底下，无论你现在的感觉有多糟，你都要相信上帝爱你。无论你现在怎样的不堪，犯了多大的错，你都要相信上帝爱你，因为他已经为你钉十字架，为你死了，好吗？乍听之下，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三十几岁的时候，也一天到晚宣告，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边活着，宣告了半天，我觉得我还是我。但是我信了，你了解我的意思吗？虽然那个话宣告起来，自己里头也觉得不太像，但是你对这些话，你有多信，你有多认识，你理解的多深刻，你的信仰就会越有把握，你的信仰就会越坚定，就会非常的坚定。所以第九节到第十一节，今天的主题经文就讲到，我们因信称义要去实践啦。你知道很多东西是你不用就没有用的，救恩也一样，把人想得刮跳跳，我自己也想得死跳跳，好，就是你救恩你不去用的时候，它就怎么样？它就没有用了。好像很热，大家要开空调，有冷气机，大家不开，你就在那边很热嘛。所以第九节到第十一节，这里告诉我们说，因信称义，你要去实践，或者说你因信称义，你要有生活的原则。我们还是要在地上活着，还是要生活。所以我们也可以从罗马书第五章的一到二节，直接跳到第九节。因为我说三到五节是解释患难生什么嘛，六到八节是解释神的爱，所以你可以直接连到第九节这个地方。所以第九节这里说，我们既靠着他的血什么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什么神的什么愤怒。你如果去读你的圣经哦，圣经没有神的，叫做免去愤怒，免去愤怒。你有没有愤怒？有没有愤怒？有嘛，对不对？所以免去愤怒，第十节说，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 十一节说，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怎么样为乐。所以你发现这里头有好几个和好，然后还有什么和为乐、然后因他的生命而得到救恩，就是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是因为他的生命而得到救恩。在这句话也许你们听起来觉得很平常，救恩就是他的生命，这样理解吗？救恩是他的生命，不是你去依靠的啦，你可以靠啦，但是你真正要得到救恩那是他的生命。所以我们看见因信称义，他是上帝的预备，那一定会有果效。那你要有果效，就是你对真理你要去实践啊，你要去进行。如果我们没有去实践，就像上帝预备再好的救恩，你没有去用，你没有去实践，仍然没有用。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因信称义的实践，这里要一德什么样？三要，好吗？我们今天记得一德 还要怎么样？三要。那一德三要就是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什么和好。你为什么能够跟神和好？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什么死了，所以你能够与神和好。然后三要，第一个叫做要免去愤怒，好吗？好，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愤怒，有人没惹他，他肚子里面一大堆气啊，然后一开口就是怒气冲天。那有时候我们觉得我招谁惹谁，你一下子就对我生气这样。那因为他里边有太多的什么愤怒，太多的愤怒。然后第二个就是要因他的生怎么样得救，这是第二个要。第三个要叫做要以神怎么样为乐，好吗？所以第一个得就是因着神而替我死，我得与神怎么样和好。然后三要，第一个要叫什么？要免去什么愤怒。第二个怎么样？因他的生怎么样得救。第三个要什么？以神怎么样为乐。所以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就是你得了救恩，你信了耶稣之后，你要实践，你要生活的三件事叫做一德怎么样三要。好，一德三要。所以因信称义它是上帝的预备，那它一定会有果效。那你要有果效，你一定要按着真理去实践嘛，然后去应用。我昨天还看到一个 iPhone 哦，就是你晕倒的时候，你只要右键按五下怎样啊，这个以前我们都不会用，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救恩我今天跟你讲了要怎么用，如果你不用还是怎么样，没有用，还是没有用。就像那个 iPhone， 我们昨天才知道、哦、原来可以这样子按五下就可以发出 SOS 来了。所以这个救恩的实践叫做一德什么三要，就是第九节说，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然后要借着他免去什么愤怒。原文是神的愤怒，但原文其实没有，叫做免去什么愤怒。第十节说，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什么和好。你知道这个得就是得到，或者说可以，我可以得到跟神和好这个这么好的礼物，可以与神和好，这叫做得到跟上帝和好的资格跟真理。第十节下半说，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这是第二个要，要什么呢？要因他的生怎么样得救。第十一节说，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不断的重复讲与神和好。你知道与神和好这个是一个客观的什么条件呢、啊？所以我要讲一件事情，就是你要跟人和好，你是不是至少要到他面前去，是不是至少要跟他讲讲话嘛？那你怎么跟神和好？你要到神面前去嘛，是不是？你至少要去亲近他的话嘛，去亲近他嘛，这个叫做与神什么和好。所以不断地去重复与神和好的客观条件，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这个是你要不要快乐？要嘛，是不是？所以你要学着以神什么为乐。 所以我先讲这个三要，第一个要叫做免去愤怒，要因他的生什么得救，第三个要叫做以神怎么样为乐，这都是上帝已经预备好很有用的一些祝福。那你买了冷气机你要开才有用，你买了一个跑步机你要跑才有用，你如果不用，救恩对你就没有果效了，对你就没有用了。所以免去神的愤怒其实是免去愤怒，靠着他的生得救跟以神为乐，这是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方面是你要去做嘛，你如果不去实践它是没有果效的，你还是以买东西为乐，以吃东西为乐，那你就不会以神为乐了。好，你要去试试看。所以我们说这是你要去实践的一德三要，叫做得与神什么和好，要除去愤怒，要靠他的生得救，要以神什么为乐。所以为什么你可以免去愤怒呢？因为怎么样，他已经为你流血，你才能够称义嘛，你才能够称义。所以在什么状况你可以去支取他的血呢？我刚刚说了，就是你在做罪人的时候。所以如果一个人一生都没有意识到他有罪，那怎么办？那怎么办？我们可以祷告啊，主啊，圣灵责备他，好好的责备他，让他责备到他睡不着，可不可以？人的责备没有用的啦。当一个人觉得他是义人的时候，他根本不需要耶稣为他流血，根本不需要，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能够免去愤怒，就是要知道我是罪人。很多人一辈子哦，他现在愤怒当中，他觉得我气到死都合理，有没有这样的人？很多这样的人呢、啊，很多这样的人呢、啊。所以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是我要认识说，我现在上帝面前，上帝他说我是好的，我是靠着主的血去称义，不是靠着我的行为，这是我们一定要强调的。所以我是靠着主的血称义，我已经是好人了。那好人你要过好日子啊。那如果说你里边还是一大堆的问题，一大堆的垃圾，好像你家里边存了一大堆垃圾，那垃圾你不清理然后怎么办？那就生蚊子啊，苍蝇啊，果蝇啊，蟑螂啊。所以要借着它免去愤怒，这个叫做除去愤怒。如果我们生命当中还有很多的愤怒，你知道愤怒对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很大的损害，愤怒带着很大的毒素，愤怒会造成你身体很多的问题。人在愤怒的时候呼出来的空气其实是带着很大的毒素啊！有人把那个空气放到金鱼缸里头，那些金鱼都翻白肚就死掉了，这是真的实验啊。所以你知道我们在愤怒的时候，其实你那个愤怒不仅是杀别人，你更是杀自己啊！有人气到脑溢血，你应该听过嘛，对不对？所以一个人生命里边靠着主的血称义了，你已经有资格了，你就要去支取这个恩典。首先就是你要把里边积蓄的一些愤怒、不平、怨怼，对世界、对环境、对人。我在礼拜五讲了一句话，你要吵架最好跟上帝吵，因为那个丈夫是上帝给你的，那个环境是上帝给你的，你这个人是神所造的，你的爸爸是上帝给你的，所以你要吵架跟谁吵？情愿跟明白人吵架，也不跟糊涂人说话，对不对？这真言说的啊，上帝是不是明白人？吵架很有好处的，好不好？认真一点吵哦，我不是跟你们开玩笑哦，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实在是太多问题了，上帝就用以赛亚书第一章回答我说，来我们来辩论，他叫我去跟他辩论，我一辈子跟他辩了很久，最后我都输。当然有些东西是过了很多年才慢慢明白我输在哪里，一开始都是很不服气的。 所以你要除去愤怒，就是你最好跟上帝去弄清楚，好不好？找一个时间，找一个机会去对付清楚，不要一生糊里糊涂，不明不白，这样子活下去，永远怨恨你的父亲，像我们讲那个老姐妹。不是的，那是上帝给你的，为什么要给你？好好去问啊，一定有答案，而且是很荣耀的答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一切的不满，其实都是对上帝不满意。你一切的不高兴、愤怒，其实都是对上帝不满意。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些东西从你的生命里边排除出去。你只有喜爱上帝了，你爱上帝了，你才会觉得甘甜。否则你的信仰里头是很多的冲突的。神是好的，可是我的环境明明不好啊。神是好的，我的丈夫明明不好啊。神是好的， 我这个不好那个不好，那你跟上帝中间到底要怎么去处理，了解我的意思吗？那嘴巴说爱，里头又一堆问题，那又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们一定要，为什么我们要先爱神才能够爱人，才能够爱人如己？因为我们的一切都是从神来的，你如果不爱神，你怎么爱自己？那我们如果说我所有的一切不满意都是对神不满意，那如果你家里头堆了一堆垃圾，一定有苍蝇，一定有蟑螂，那你知道垃圾最后要放到哪里去？烧掉嘛，是不是？垃圾最后只能够烧掉。所以人的生命里头如果积蓄着神的爱，你的灵就往上升，你就进到神的国度。人的生命里头你如果积蓄了一堆的愤怒，那你就往下掉嘛，掉到哪里？掉到垃圾场。垃圾场在圣经里头叫做新嫩子谷，就是地狱。所以我们内心积蓄着一些愤怒，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希望我们今天能够醒过来，好吗？承认这是罪，是不是罪？干脆一点承认这是罪，不要再说他害我的，他让我变成今天这样的人都是他害的。没有，你的生命是神给你的，他已经替你死了，你可以因他的生什么得救。所以我们如果内心还存着一些不愉快、一些愤怒，这很正常，但是希望我们今天能够什么醒悟过来，好好去处理，去认罪，去悔改。所以我们要去领受救恩，要去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祝福。第一个要叫做除去愤怒，我们一起来说，来，除去愤怒。那你说怎么除去愤怒？就是你要饶恕他嘛，也不是他愿意的，对不对？那么你要怜悯他嘛。饶恕跟怜悯就是我相信神的主权，我相信别人得罪我，他有他的问题，那么他也是罪人，那承认自己也是罪人，因为他那样，那你好到哪里去？你又好到哪里去？所以为了让上帝饶恕我们，我们就必须按着上帝的方法。因为我们刚才读主导文说，我们不饶恕人的过犯，天父也必不饶恕我们的什么过犯。雅各书那里说什么？因为那什么，我们一起来读，来，因为那审判夸胜。所以饶恕跟什么怜悯，饶恕跟怜悯。那如果你饶恕了你还心有未甘，那求主扩大我们怜悯的什么身量，因为怜悯就是天国的生命。而怜悯跟饶恕最重要的关键叫做信，叫做信。就是很多事情我不明白，那么上帝让它这样发生一定有它的道理在，只是我现在还不明白。那么我们在信里边才能够把因信称义这样的信，就是亚伯拉罕的信。什么叫亚伯拉罕的信？亚伯拉罕他上帝叫他离开乌尔到他不知道的地方去，他就去了，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到了信心他很成熟的时候，上帝叫他献以撒，他不知道为什么要，但他信，他献上去了。 所以这个叫做亚伯拉罕的什么信，就是我虽然还不明白，但是我就是信。你这样子才有办法把很多对事情的不满意能够清除掉。所以饶恕也好，怜悯也好，我要说它最大的关键是什么？信。最大的关键是什么？信，就是我信，我完全的信。所以为什么因信称义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除去什么愤怒，除去垃圾，这件事情上面你要去实践，好吗？你今天不是听完道就好了，你回家要怎样？要实践了，否则这篇道对你没有用的，好吗？要去实践，然后才能够让我们的里头慢慢没有愤怒，愤怒不太干扰我们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有一个清醒的心，冷静的心，可以去思想上帝的启示。否则你知道神的话在你里面就打架，你光是打架已经打得够累了，你怎么去领受神的话？所以在第九节说，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是你资格上面已经知道了，就要借着他免去神的什么愤怒。其实你生别人的气就是在生自己的气嘛，就在生上帝的气。那么第十节说，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什么和好。你知道这个和好就是修复，就是一条路坏掉了，你重新把它修好了。我们跟神中间相交相通那条路坏掉了，重新把它修好，我能够常常到神的什么面前去。我跟神中间的路是通了，因为已经修好了，把它修复。所以这里得与神和好，就是复合，就是修好这个意思。然后不但如此，我们就借着我主基督耶稣，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这个叫做动词的名词，就是我们要有一个行动要去做，就是跟上帝中间的路你要打通，把彼此中间断绝来往的一条路重新把它打通修好，把路维护好，我要把路修好。所以我们常要做一件事情，其实神永远在，他的爱永远在，恩典永远在，是你自己把路堵住了，不通了。所以要不断去打通这样一条通路。这里十节说，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我们什么时候做 仇敌啊？抵挡神的时候吗？不满意的时候吗？你知道上帝不会跟我们做仇敌的啦，是我们拿上帝做仇敌。什么叫拿上帝做仇敌？就不满意，不高兴，不开心。所以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受委屈，我们所要的得不到，心中充满了不平不满，我们怨天尤人，那个时候你就在做神的仇敌。所以做仇敌的时候怎么办？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什么和好。所以这是一个蒙恩的开始，我们得到一个资格可以与神和好。但是我请问你，你跟神和好了吗？所以礼拜我问大家一句话，你都在想什么？想那个人多可恶，想都在想什么？所以我们到底跟神和好了吗？这是也是今天我想问大家的。我们思想里面有很多堵塞的地方，可能是过去岁月的累积，现在环境的困难，那么我们就需要来得救嘛。所谓的得救就是得帮助，就得帮助。所以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日日拯救我们的神，他过去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什么死亡。我们本来是会灭亡的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信耶稣已经不致什么灭亡了。而这个诗篇说，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所以主怎么救我们的命？就是他用他的真理，用他的生命，他的命令就是永生。而我们每天是靠着神的应许活着。那么当我们在容易灰心沮丧的光景当中，是主让我们信靠他，让我们得到他的帮助，然后渐渐让我们成为一个有智慧能够温柔的人，然后人际关系就能够获得改善。诗篇说，救我的眼免了什么流泪，救我的脚免了什么跌倒，因为它是我脚前的灯，是我什么路上的光。我们年轻的时候真的常不知道路怎么走，可是就是它是我脚前的灯，是我什么路上的光。然后到彼得的时候，他就说， 叫我们永不失脚，能够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所以我再说一次，人们常常以为自己的困难是经济上面的、人际关系上面的、环境的，但是我要说，人的困难都是自己的心灵，同意吗？人的困难都是自己的心灵啊。我们的心、我们的思想里边自己想不明白、狭窄、过不去，过不去就离婚嘛，过不去就跟老板吵架嘛，吵老板忧郁嘛，然后过不去就自杀嘛，这些都需要得救，你要得救才会让自己活得快乐。所以因信称义是带着很大的恩典，就是我们因信称义之后，我们就能够跟神和好，就能够在神面前很平安，然后活在各种各样的环境当中都能够坦然无惧。所以人在世上，如果你只是为了活着而活着，那你跟草木、跟牲畜也没有什么两样嘛。就像刚刚桂丹所说的，我们的人生一定有一个很高的目标、很高的价值跟意义。所以我们每天对自己的生命要产生一种新的认知，产生一种新的理解。更重要的是，你要跟这一位掌管万有、创造你生命的主建立美好的关系，跟永恒的存在、跟万有的根源建立好的关系。你要能够解释自己的人生，在永恒的基础上面，让自己的生命越来越洁净、越来越丰富。所以当你进到这个光景的时候，你不会想跟任何人比较，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我们跟神是、跟万有是合一的，你不会产生一种叫做比较性的价值观，你不需要跟任何人比较，然后你知道你跟神是合一的、是一体的。所以世人所羡慕的不再成为你所羡慕的，比方说你吃饭吃得很快乐、睡觉睡得很舒服、身边的人你觉得他很可爱，那你还要什么？所以生命的意义跟价值就渐渐能够体现出来。就好像我们一个弟兄那天在车上说，我的幸福、我的婚姻幸福美满，因为他觉得他很快乐，他觉得他很快乐。所以这个叫因信称义，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个一种比较具体的一种理解。所以我再说一次，真正问题在我们里面啦。你没有饭吃，教会一定给你饭吃；你没有衣服穿，教会一定给你。但是真正的问题是我们里面的问题，心灵里面的问题。所以上帝，除非到有一天我们跟他说，上帝你是对的，你给我这样的父亲，给我这样的丈夫，给我这样的妻子，给我这样的环境，你是对的，你是好的，你对我真好，那个你的生命才有办法得到满足的一种光景。所以我们如果还没有到达那个光景呢，就是我们要得救，这样理解吗？同意吗？我们需要得救嘛。很多人生命里面还有很多困难，还有很多的活得不耐烦，那么我们有需要耶稣基督那复活的大能，那从上头的爱进到我们里头，这个叫做要因他的生得救。你知道那叫做神的生命。我举个例子好了，因为善美在催我，我虽然想把它讲完，我想讲久一点。就是比如说一个人饭店生意不好，他已经快倒店了，他就叫弟兄姐妹来为他祷告，对不对？祷告之后他就开始有信心，他就努力去做菜嘛，然后做菜之后那个店里边生意也好起来了，这个然后里边也好外面也好。可是我要说的一件事情，如果他里边的生命没有改变，他今天生意好了，他会不会担心明天生意又不好？有可能嘛，对不对？那样叫做没有因他的生得救，这样你听得懂吗？我们常只是希望我的环境改变，可是并不知道真正要改变的是自己的什么生命，要改变的是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要有一种因他的生得救这种观念，好吗？不是觉得牧师祷告比我灵，那靠别人吃饭不会饱。你的祷告跟牧师祷告一模一样，因为我们同有一位神。所以 我们要因他的生得救，就是他的生命做成在我里边的时候，我才能够真正的得到帮助。所以道在我们的里边，主的生命、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边，让我们知道说他是使什么死人复活。亚伯拉罕说使无怎么样变为有的神，所以你才有办法有一种生命里边有力量，从我们的心盼望从我们的心，从我们的生命开始产生作用，然后才能够产生在环境里，这样理解吗？所以绝对不是说你很多钱你够吃够穿，问题都不在那些事情上面，问题都在你的心。所以借着神儿子的死，让我们与神的交通能够复合，就是说我们看见我的罪与耶稣基督同定在十字架上，然后我在神面前就成为一个没有罪的光景，我就可以到神面前去了，这叫不至灭亡。但是你还需要反得什么永生啊，你要反得永生，就是你里面要有生命啊，要有神的生命，你才能够跟神产生连结。你如果没有神的生命，你怎么去跟他产生连结呢？所以你必须要有神的生命在你里边，你才能够靠着神的生命一点一点的改变自己的生命，进而改变自己的环境，这样听得懂吗？你要先改变自己的生命，跟神的生命有连结，你才能够去改变你的什么环境。所以我现在跟大家谈一个比较具体的事情，叫做因信得生啊。所以我们因信得生，就是有主的信，有主的道，然后你知道归知道，你都没有体验啊。所以你要去祷告，要去体验，就是祷告敬拜，然后体验主的生命在我里边什么引导我们，跟我们连结。如果你对这个东西一直不知道，那你就外行，那你只好碰运气。有的时候敬拜好像跟神比较近了，然后一下子又没有了，祷告半天也不知道有没有用。好，那么这个就是信的问题。因为四福音一再讲一句话，按着你的信为你成就，信是得着的就必什么得着。所以你如果信神，你就一定能够真真实实感觉到碰触到上帝的真实，这是要一点一滴坐在我们的什么经验里边一点一滴去做成的。所以我们因信因他的生得救，就是你要靠着神的生命来改变我的现状，这个叫因信得生，或者说我们说叫赐生之恩。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这是他很大的恩典。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做成一个基督的生命在十字架上，他说成了，然后他对他的门徒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所以就是把他的生命赏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要对因信得生这件事情要认清楚，然后我们要借着他跟神的路已经打通之后，就要借着他以神什么为乐。以神为乐就是我是借你怎么样能够以神为乐，就借着耶稣基督嘛，他是你的快乐嘛，然后与神和好的时候你才能够与神什么为乐。所以我们人生当中什么事情会让我们快乐呢？我跟你说所有的快乐都很短暂。你吃过很好的美食，老实说吃完也差不多忘得一干二净了。你看过很好的美景，那个樱花这样整片，老实说看完也就过去了，就不存在。因为这些事情都不是永恒的，只有神是永恒的，上帝的存在是永恒的。所以什么叫做以神为乐？就是让上帝成为我的快乐。只要上帝在，我就有快乐。那我请问你，上帝在不在？永远在啊。所以当我以神为乐的时候，我们的平安就会很真实很具体，而且很稳固。好，我最后要讲结论了，再五分钟可以吗？这以神为乐，这个乐就是我们刚刚在第五章那里一开始说，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什么荣耀，就是欢欢喜喜那个字，好吗？乐就是那个字，就是欢喜，欢欢喜喜，好，就是乐这个字。那很多地方它翻译成为夸耀，或是夸胜。 那什么叫夸耀夸胜？就是我兴高采烈的把它秀出来给人家看，哎呀我好快乐啊，我跳个舞给大家看吧，好，那就是我把它秀出来你就看到了。所以以神为乐，这个乐就是欢欢喜喜，具体这个意思就是我把我里面的真实，我用一种方式把它秀出来，好像一个小孩子他考试考了100分哦，然后他才是很高兴，然后又憋着不敢笑，因为怕别人说他什么骄傲，然后终于有机会他就很大声的说我考第一名了，好，他就很高兴，好，就说你看我的婚姻多么幸福美满，就是他要把他怎么样秀出来，好，这个就是这里的欢欢喜喜以及以神为乐，这个乐字，好，这个乐字的意义。所以以神为乐，这个乐这个字义对我们很重要，就是因为我们愿意以神为乐，那么上帝就愿意让我们快乐嘛，对不对？你以神为乐，他一定让你觉得快乐啊。但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真正进到这个快乐光景？你得用啊，你得用啊，你要把它按着我的理解方式，我兴高采烈的把跟神我们同在的以马内利的状况，我怎么表现出来？我借着我的生活，借着我的言语，借着跟人相处的关系，我要把它表达出来，就是说我靠着上帝我活得很快乐，我洗碗洗得很高兴，我天天在那边倒垃圾我倒得很高兴，是不是要这样表现出来？就要很高兴嘛，好，能够这样子的把它表现出来。所以当我们这样去宣告，这样子就去做的时候，首先我们主观的会感觉到享受到神跟我同在这种真实感快乐感。那客观呢，当你这样子秀出来的时候，上帝还是会给我们患难、啊、上帝还是要给我们患难，让我们在患难当中把上帝的存在快乐的秀出来，这样理解吗？把快乐的秀出来，这是一个操练过程，这是一个操练过程。所以你不要看我现在很有力气，我2月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病，然后3月又确诊，我有4月初又确诊。所以我要说的是说，我们在患难当中也要把上帝的存在快乐的秀出来，这个叫做患难生什么？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你知道上帝爱你。所以当我们愿意去秀的时候，你的盼望是不至于羞耻的，因为上帝不会让你落空的啦。那么上帝会使你所宣告的落实在你的什么生活当中。所以我也想跟他谈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中间年纪大的人越来越多，我讲的是我啦，那所以你就会觉得我身体这里不好那里不好，好，我老了怎么办？但是你要相信上帝会让你健健康康的嘛，是不是？所以一段时间也许你会有试炼，但是你如果肯这样宣告，肯这样的信，我说你一定会越来越健康，你相信吗？所以马可福音11章24节说，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我们一起来读，来，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所以我如果跟神的关系我很具体很真实的把它表现出来，那上帝叫做按着我们的信为我们来成就嘛。好，这个叫做信的实质什么内容。所以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那位叫什么死人复活使无怎么样变为有的神，他是创造的神呢。上帝的伟大你不要一直缩小缩小缩到你的脑袋里边，然后装在你的脑袋里边。所以你的神呢，你信的神是怎样的一位呢？希望我们去想一想。因为从出埃及记神在介绍他自己的时候，他说我就是我是，我就是我是。但是你怎么去看他呢？你怎么去看你的神呢？如果你的信仰已经产生一种错误的思维，不是照着圣经的话，不是照着圣经的应许，不是按着他真理的理解，你对上帝产生一种负面的印象，那么你的人生 就会进到负面的光景。有人说没有神呢、啊，那他就没有神嘛，是不是？所以信是得着的，就必什么得着。所以我列了一些话，就是说我们的人生其实都是一个锻炼的过程，一个成长的过程。圣经上说因信什么称义，然后呢因信得生，因信仍有什么指望，因信神的儿子什么而活，因信得着所应许的什么圣灵，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所以我们遭遇困难叫做四面受敌却不被什么困住。好，所以我要把十一节当作罗马书第五章的一个核心的经节，就是我们既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什么为乐。你知道这两个借着意思就是说，你不借着耶稣基督你没有路，你也没有别的办法，但是你借着耶稣基督借着主有两面性，一面叫做你要与神和好，另外一个叫做你要以神什么为乐，以神为乐。所以你一定要每天去跟神中间那条路把它怎样，把它通路把它修好，桥面重新修好了，我们就可以跟上帝连接，能够跟神和好。这个叫做救恩的第一个效应，与神和好，救恩的第一个效应。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讲到以神为乐。那么以神为乐它有一个状况面，就是上帝在我里边我们就快乐了嘛。然后实践面呢，就是你要把上帝的快乐你要把它秀出来，好不好？你要把它表达出来嘛。我们借奉献去尊荣他，表达他，我们对人的善意去表达他，我们对人的爱你要去秀出来，你要去把它夸耀出来。这个叫实践面，这叫实践面。好像你电灯打开你房间才会亮嘛，所以你要把神秀出来，上帝的存在才有作用。你不要上帝很好我就自己一个人这样子，你要把它秀出来。所以我们讲救恩的果效就是替死之爱，世界上没有人替你死了，没有人替你死了。那如何让我的救恩发挥效果，就是耶稣基督替我们的替死之爱。然后我们看到叫做欢喜盼望的确据，就是神把他的爱浇灌在我的什么心里。神的爱显明是什么时候，就是我在做罪人的时候，我还什么软弱的时候，他就替我们死。然后我要因信称义，要去实践今天讲的一德三要，大家还记得第一个叫什么，免去什么愤怒，然后我们因生得救，以神为乐。好，结论我们来读一下，来。赐生之恩，以神为乐，欢喜夸耀。好，我今天要跟大家讲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夸耀神了、啊，好吗？要去把它什么秀出来，要去把它表达出来，让人家看见说神在我里边是多么的让我快乐。
谢谢师母给我们分享这么实用的道。